啊，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殿中。啊，就是刚才在唱诗歌的时候啊，第一首歌，这个你信实广大啊，我听到这个每一段后面那个小节，我还看一下是谁在司琴，我当时以为是这个玉红姊妹的大儿子 Anson 你回来了。什么意思呢？因为以前 Anson 你司琴的时候啊，他弹琴是当当当当当当这样，哎呀，我听到我都特别的高兴。我说圣乐呀，就是应该这样弹，就是啊，当当当这样弹。刚才我一听，就是那个你信实广大那首歌哈，最后一小节，我又听到那个当当当的声音。哎，我一看是 Anson 你吗？后来一看，哟，居然是我们的米歇尔姊妹，让我完全没有想到哈。我想是不是哪一个弟兄啊？哎，看哟，原来是这个平常这个说话细声细气的米歇尔姊妹在那里梆梆梆这样子啊。感谢神，这让我想起呢，就是我以前我的牧师 Steve 弟兄，他的妻子 Irene 姊妹他们是我们非常敬爱的这个弟兄姊妹我们也是非常好的朋友，很多年的朋友有一次他们现在退休了嘛，他们是宣教士，退休回到这个宾州他们的老家。有一次我们去看望他们老夫妻，后来我们一起在教会聚会啊，一个小的一个弟兄的一个聚会，然后呢就是一个小的聚会，有弟兄有姊妹后来每一个人呢就是要选一首你最喜欢唱的诗歌唱。后来我们都选我们喜欢唱的诗歌，当当当当当选完。后来那个 Steve 弟兄他的妻子呢 Irene 呢，白发苍苍的老婆婆，然后呢我们是多年的好朋友嘛，在我心中他说话永远是细声细气的永远是和和气气的，就是那种非常非常典型的所谓的师母范儿就是一看啊，这就是一位非常虔诚的牧师的太太，然后师母就说话永远是细声细气，永远是和和气气的。结果他点一首什么歌，他最喜欢的呢？耶稣基督啊，基督精兵向前进。哎，一个老太太，白发苍苍老太太，我从来不知道，我跟他们在一起就是十几年哈，包括后来陆陆续续来往，就是恨得二十几年前，我从来不知道老太太最喜欢的诗歌是一首这样的诗歌，基督精兵向前进。你如果说是 Steve 弟兄，那我完全相信，因为 Steve 就是这样的人，一副不怕死的那个样子哈，一辈子40年到海外做宣教士我从来没想过他的太太，他的妻子 Irene 姊妹最喜欢的诗歌是基督精兵向前进。后来我就刚才看到米歇尔姊妹在那里当当当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想起那个 Irene 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看上去哇，平常呢好像是信心满满那种勇敢十足的基督徒，哪知道他是彼得三次不认主，是不是？平常我们看见那不起眼的默默无闻的很柔弱的基督徒，没有什么信心，哪知道他是最刚强的，他是为主站到最后的就像我们礼拜五晚上我们这个春节聚会的时候，我们不是给大家看一个小视频吗有些弟兄姊妹可能知道哈，就是你看在现在在武汉的那些医护人员他们也担心呐，他们也害怕呀，然后那小姑娘在那里哭哭哭的。哎，结果后来那个小姑娘，有一个小姑娘就出来说，只要我们穿上这个衣服啊，我们就不担心了。我当时还以为她说什么衣服呢，是不是指那种防护衣？后来那个小姑娘，后来那个记者跟我有同样的疑问呐，那个记者也问，就是 BBC 的记者就问，哎，就说是什么衣服呢？他说白大褂呀，白大褂呀，我穿上白大褂我就不担心了，这是我的使命啊，我要扮演好我的角色，我要完成我的使命。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也有一件白大褂，我也有一件白大褂，我们都是披挂基督的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有自己的使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我们的使命是这个世界最最重要的使命，是抢救人灵魂的使命。那些医护人员抢救的人是在这个地上的生命，我们抢救的人是永恒的生命，永恒的灵魂。我们的使命，我们的任务，我们的角色比这个世界上任何任务任何角色都更加重要，因为我们传福音的使命是关乎人永恒的灵魂。我要把人从魔鬼撒旦的手中要抢过来，我们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我们要完成自己的使命。只要我们身上有这个白大褂加引号的主耶稣基督的义袍，你就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这个义袍披在我们身上啊，有些人是那种刚强壮胆的，好像彼得一样，别人都会跌倒我总不会，结果天亮之前三次不认主。哎，那时候人发现，哦，原来你是这样的基督徒啊，原来你是这样的门徒啊。还有些人呢，平常默默无闻的，从来不出风头啊，从来不说话，结果到关键的时候呢，他梆梆梆，他唱他最喜欢唱的诗歌《基督精兵向前进》，谁能知道是他呢？谁能知道他是这样的基督徒呢？所以感谢神，我们基督徒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蒙福的一群人。我们有永恒生命的源泉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从耶稣基督那里来的生命的活水是不停息的，是不停息的。所以神托付给我们有一个最光荣最伟大的使命，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短暂的一生当中扮演好我们的角色，完成我们的使命，传福音给万民听，拯救人的灵魂。凡主耶稣基督吩咐我们的，我们都教训人遵守，让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我们今天再一次从圣经当中来看，主耶稣到底吩咐我们什么？主耶稣到底吩咐我们什么？我们一起来读一处圣经，在路加福音12:13-21，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屏幕，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12:13-21啊，13节起。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感谢神，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知道天地都会废去， 我们知道我们人在这个世上的生命都是短暂的，主啊，我们生命就好像早上的露水，太阳一出来我们就不见了。主啊，这世界这宇宙当中唯一永恒不变的就是上帝，就是和上帝的话。主啊，我们今天感谢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权柄，给我们有这样的福分，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殿中，我们来思想那唯一永恒不变的上帝和上帝和唯一永恒不变上帝的话。主啊，愿圣灵将神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让我们的信心能够有根有基，乃是建立在神话语的上面。主啊，乃是不被改变，不被这世界的潮流所影响。主啊，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世界上的风潮这个世界的风向，今天一个时候这样吹，一个时候那样吹。我们今天看见，今天这样的一群人起来带这个节奏，那样一群人起来带这个节奏。主啊，愿神将我们的信心安定在神话语的上面，有根有基，让我们不随流失去，让我们不随流跌倒，让我们的信心能够牢固。主啊，更是给我们有勇气，让我们可以不仅信靠主耶稣基督所说的一切，让我们有勇气按着主所吩咐的去行。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圣经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刚才所读到的路加福音十二章的经文呢，这里记载到，当主耶稣正在教训人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年轻人就来打断主耶稣，主耶稣正在教训人，突然有一个年轻人就打断主耶稣，就对主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那么显然耶稣没有答应他的要求，耶稣甚至责备他，就是你这个人呐，你怎么不认识我呢？你怎么认为我是来给你分家产的呢？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产呢？”接下来主耶稣说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们看见这句话对谁说呢？对众人说，不仅仅是对那个小伙子，那个年轻人说，对众人。所以这句话说给众人听，也就是表达众人都有这个问题，对不对？众人都需要听这句话，这句话就是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节，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节就读这一节，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节起。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接下来主耶稣就用一个比喻，就是来回应他刚才说的这句话，就是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我们怎么去理解这句话呢？耶稣专门讲了一个比喻，就接下来这样的一个比喻，就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非常熟悉，就这个财主的比喻他钱很多，多到就是没有地方装了，财物很多，然后他说我盖更多的仓库来装我这些财物，然后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然后我们会看见这个财主对他说，对我的灵魂说，我们也特别注意哈，就是 say to my soul， 他不是说对我的生命说我现在以后就可以放心过日子了，不是，他说对我的灵魂说，我的灵魂就可以安息了我的灵魂就可以安息了，就可以安安逸逸吃喝快乐了。其实是当财主说这个话的时候，就暴露出他的这个愚昧哈。因为耶稣接下来说什么呢？就是无知的人呐，这个我们中文翻译的当然是比较文雅了，那么原文的意思就是耶稣直接就开骂了，就是傻瓜笨蛋，就是这个意思就傻瓜笨蛋，就这样。 今夜庙里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所以耶稣说这个人是一个傻瓜笨蛋，这个财主。因为这个财主说什么呢？他说我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灵魂要不要吃喝啊？有人弟兄姊妹点头。灵魂要不要吃喝？要吃喝，但是要吃什么喝什么呢？神的话，是不是天上的粮，对不对？生命的粮。要喝什么呢？耶稣的水。耶稣那里有活水的江河。灵魂吃不吃那个财主放在仓库里的东西啊？不吃，是不是？你放在仓库里的东西，灵魂哪里去吃呢？然后你说我仓库，我地上的仓库装满了，我对我的灵魂说，哎呀，你以后有吃的了，你以后不会饿了，不会渴了，因为我地上的仓库装满了。结果耶稣说，你这个人太傻了，你这个人太傻了。所以这个财主怎么样呢？他把他地上的生命，他把他地上短暂的一生，他就认为这是他灵魂的一切，或者灵魂一切的需要。所以耶稣接下来用那样严厉的话提醒他。我相信这个财主没有人对他这样讲过哈，没有人对财主这样讲过，居然说他无知，居然说他傻。这样的财主在这个世界上是被人们怎么样称赞的，对不对？好会过呀，好会集财呀，成功人士啊，这是被世人称赞的，大家都羡慕。哇，好聪明，好成功。这个财主听到的都是这些话，结果突然耶稣对他说他好傻啊。所以这是对财主极大的一个冲击。这就是告诉这个财主，你所建立的一切，你所经营的一切，全部都错了，全部都错了。最关键的东西，你说灵魂，但是你根本不知道灵魂，你今夜可能就失去你永远的灵魂或者生命，那你地上的这些东西留给谁呢？啊，所以接下来主耶稣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所以耶稣就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是真正的财富，什么是我们真正应该积攒的。好，那我们还是来看这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其实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这个年轻人找耶稣分家产，第二个部分就是耶稣讲了一个比喻。那么这两个部分当然是息息相关的了。那么先来看这个年轻人找耶稣分家产。年轻人对主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那么耶稣责备他，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盛。当这个年轻人听到耶稣这样讲，说你们要去除一切的担心，这个年轻人心里是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如果我们现在想，我是那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觉不觉得自己是贪婪的？这个年轻人觉得谁贪婪呢？啊，这个年轻人对耶稣说什么？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家业。这两个人，一个是这个年轻人，我，一个是我的兄长，这两个人谁是贪婪的？他肯定认为他兄长是贪婪的，对不对？那个年轻人来到耶稣这里，他是要耶稣，你给我伸张正义啊，你给我伸张正义，不公平，你给我伸张正义。所以年轻人来到耶稣这里，他是要正义，要公平的，他是要正义，要公平，他不认为自己贪婪。所以 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牧师哈 ，Tim Keller， 现在在纽约哈。他就回顾他现在就是年纪也蛮大了嘛，他就回顾他基本上一生的这个在主里的服事哈，在牧师这个职分上的服事，无数的人来到他的面前为各样的罪认自己各样的罪，他什么样的稀奇古怪的罪他都听到过，很多人都会来到牧师面前嘛，去谈认自己的罪。后来他就回顾他自己这一生，他说从来没有一个人来到 Tim Keller 这里认说我是一个贪婪的人，他说一个都没有。他说这就奇怪了，多么难听的话，多么可怕的罪，人家都说得出口，但是没有一个人说我是一个贪婪的人，一个都没有。所以贪婪和骄傲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一个骄傲的人会不会认为自己骄傲呢？他不会，他会认为别人骄傲。一个贪婪的人会不会认为自己贪婪呢？他往往也不会，他会认为别人贪婪。所以今天我们要小心，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也特别要小心。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有一个感觉，我们就说哎呀，这个圣经写的太好了，如果那个谁谁谁来看这句话就好了，我们往往会有这个感觉啊。特别是说耶稣说就是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我们看这里耶，耶稣你说的太对了，你看那个谁他就是这样的人。我们要小心，我们也会是像那个年轻人来到上帝面前，来到圣经面前，我要的是公义公平。我们也认为神的这些话都是讲给别人听的。所以贪婪一个很可怕的地方是什么呢？贪婪一个很可怕的地方就是他让一个贪婪的人呐，找到各种好像合理公义的一个伪装来掩饰他内心的贪婪，然后以至于这个贪婪的人呢，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贪婪，根本就发现不了自己贪婪，这是贪婪很可怕的地方。所以我们要知道，耶稣是对众人说的，当然包括这个年轻人，也包括所有的人，大家都听着啊，大家都听着，都要去除贪心，啊，不要装不知道，主要不要装不晓得。啊，前段时间就是我们有个国内的姊妹哈，以前我们教会的姊妹跟我们联系哈，然后主要是跟我的妻子哈冯海姊妹联系，然后啊，她讲一些番话，我后来知道我还是蛮欣慰的，啊，那个姊妹讲一番话什么呢？她首先呢，把她丈夫的这个工资条发过来给我们看，很多很多很多。啊，说三个很多。她丈夫是非常优秀的年轻人，也是我们教会的弟兄，以前教会的弟兄哈。但是这个姊妹呢，以前她心里啊就总是抱怨，总希望她的丈夫可以有更大的发展哈，可以去到更好的地方怎么样？然后后来那天就把她丈夫的工资条发过来，因为年终了嘛，啊，工资条发过来。后来这个姊妹就对我的妻子冯海姊妹就说我以前那些抱怨呐，是不是我太贪婪了呀？你看看这个我老公的工资条，是不是我太贪婪了呀？后来冯海姊妹就说你确实太贪婪了。后来我看到这个，我蛮欣慰的。Tim Keller那么著名的牧师，很多人说他我好像是很不得了的牧师，一辈子没有听到人家跟他讲这样的话，承认自己的贪婪。哎，我听到我们以前教会的弟兄姊妹，这么年轻的弟兄姊妹就说我是一个贪婪的人，我很欣慰。这样的人有那么了不起的牧师，一辈子都碰不到一个，结果我很感谢神，我就碰到了，而且这样的年轻人是 以前在我们教会，我们很有幸跟这样的年轻人在一起来信靠神，来服侍神。没有人，很少有人知道承认自己是一个贪婪的人，但是主耶稣说众人都要听，众人都要听这句话，都要去除贪心，都是贪，都要去除。很具体，贪什么呢？就是地上的钱财，非常具体。所以耶稣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是这么具体。有人说啊，我不贪钱呐，但是我很在乎名声呐，有人说哎呀，我不在乎名利呀，但是我要觉得我的价值要被肯定呐，耶稣没有讲那么多东西，耶稣就是钱财，这个地方就是钱财。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然后从这个小伙子来到主耶稣这里啊，这个年轻人来到主耶稣这里呢，他当然是愤愤不平的。耶稣那样答复他，很显然他愤愤不平，他不认为自己贪婪，他认为是兄长贪婪，他认为我来不是要钱的，我来是要公义的，他是这样认为他自己的，不要谈，不跟我谈钱，我是来要公义的。但是耶稣当然知道他心里最深的根源是什么，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但是耶稣当然知道，所以耶稣一下就指出最根本性的问题，就是贪心，就是贪心。所以从耶稣对这个年轻人的答复呢，我们会看见哈，很多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提要求，我们觉得我们的要求非常的合理，非常的公义，非常的有道理，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提要求，上帝你一定要满足我这个要求，因为我的这个要求是如此的合理，如此的公义。或者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像神你解决我的难题，你应该解决我的难题，或者说神你改变我的环境，你改变我的兄长，你改变他，或者是这样。但是我们会看见耶稣对这个年轻人的答复是什么呢？你首先要改变你的心，你首先改变你的心。耶稣没有满足他那种想要的公义，耶稣没给他，他要的根本不是公义，耶稣也没有改变他的兄长，耶稣也没有去审判他的兄长，耶稣完全没有按他要求期望的那样去做，但是耶稣对他提出了要求，你自己先改变你的心。当然这个要求也是对众人提出来的。所以看到这里，我们就思想我们自己每天对神的祷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说神啊，神你满足我这个合理的要求啊，神你满足我这个可怜人卑微的请求，神你彰显你的作为。我们很多时候来到神里面这样的，但是呢，神有时候对我们的答复跟对这个年轻人的答复是一样的。你有没有首先改变自己？你有没有首先改变自己的心？以前有一个姊妹哈，她为一个选择，她一直就不知道该怎么选，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后来她就邀请很多这个年长的姊妹、属灵的姊妹哈，在她看来比她更属灵的姊妹、年长的姊妹，信主时间更长，为她来祷告。你们帮我祷告，我应该怎么选哈？我现在这个环境，我这个面临这个处境。后来有一个姊妹祷告了之后，就对这个年轻的姊妹就说：“你为什么要让我为你们祷告？我一祷告，神就告诉我，神已经把答案告诉你了，你不愿意顺服而已。你为什么还浪费我的时间，让我为你祷告？”后来那个年轻的姊妹一听一想，哎，确实，其实神已经把答案告诉他了，只不过他不太想顺服，所以他找很多人来为他来祷告。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神不是没有听我们的祷告，神听了，但是神给我们说什么呢？你首先改变自己吧，你首先改变自己的心吧。然后从这个年轻人对他兄弟的控告当中，我们看见贪婪可以带来一个后果是什么呢？就是兄弟相争，就是分裂，就是纷争。 哎，这么多。哦，诗篇一百三十三篇第一节是这样说，诗篇一百三十三篇第一节这样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在上帝眼中看，这个地上有一件很美的事情，就是弟兄在一起和睦同居，弟兄在一起没有纷争，彼此相爱，彼此和睦，在上帝看这是非常美的事情。但是现在在这一对兄弟俩当中完全看不到这些，在这一对兄弟看到的就是彼此分裂，彼此相争，一点没有善，一点没有美，是非常丑陋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他们彼此相争呢？啊，有人就说还是钱太少了，啊，对，还是钱太少，家产太少，不够分嘛，所以才会争。钱太少，钱够，钱足够多就不会有问题了。所以这是今天很多人思想当中有这个问题。今天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有这么痛苦啊？太穷啊，钱太少啊，钱足够多，没有痛苦了。你看谁还痛苦？啊，甚至我们华人，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更是有这种思想的影子，叫什么？仓里足才知礼节，是吧？啊，有这样说法，就是你家里有钱了，你才懂得礼节。啊，其实这个说法其实是非常没有道理的，非常非常没有道理。啊，我以前就是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我到一些偏远的农村呐，到山里面去传福音。我在那里见到那些农民，他们家里很穷的，啊，都是一些老年人在家里，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嘛，家里很穷啊。后来我到那里去，进所有的家门，他们那个地方的人都是这样，你一进去马上他们会给你端一杯热茶过来，热水过，一定是这样的。后来我在武汉，我在大城市里，我基本上碰不到这样的事情。结果在一个偏远的农村，家里穷成那个样子，在这里他们如此的尊重人，如此的有礼节，他们不是对我们这些外来人呐，他们彼此之间都是这样的，他们都是这样的，不是什么仓里足之礼节。你看今天很多很富有的人很不讲理的，对不对？所以很多人说这个兄弟相争，兄弟痛苦，世界上的矛盾，钱太少，这是谎言嘛，完全是谎言啊！不是因为钱太少不够分。所以我们华人还是有一句老话，是吧？贫贱起盗心。有的人穷，所以他心里也会更加邪恶，但是有些人穷，他心里一定有，也有良知啊，也有，都有，所以这跟你穷和富没有关系。那么还有一些人就说啊，不是因为钱太少了，是什么呢？钱太多了，是不是？钱太多才争呢，对不对？啊，钱那么多，所以这个兄弟两个才争来争去的，有人会这样说哈。有人也很同意，你钱少一点还争什么呢？对不对？钱少那么就一块钱五毛钱给你有什么用？就不用争了嘛。就是因为钱太多啊，一百个亿，你看你要不要争一下？但事实上现实是不是这样呢？也不是这样，对不对？你看今天那些你看今天那些丑陋的那些新闻啊，抢来争来争去啊，这怎么？他们是争一块钱两块钱吗？不是啊，他们争一百个亿两百个亿啊，对不对？他们互相拉扯得更难看啊，越是钱多那抢的是越凶啊，因为钱多嘛，对不对？有些人说啊，只要钱足够的多，大家你多分一点少分一点无所谓了，因为钱足够的多，你少也少不到哪里去。其实现实不是这样的，现实不这样，这越有钱的人他越争得厉害，越有钱的人越争得厉害啊，为富不仁呐、啊，这也是几千年啊、华人总结下来的，为富不仁，很少有听到说为穷不仁吧？这基本上听到就是为富不仁，越有钱他越残忍的，他越争得厉害的。所以主耶稣指出这兄弟俩相争的根源呐、啊，不是什么钱多钱少的问题。不是，问题是什么？ 是人心中的贪婪。所以今天很多人呢，把罪啊，罪的根源归在钱上面，钱是无罪的，钱是无罪的。罪的根源在哪里呢？罪根在我们自己的心里，是我们内心的罪，我们内心的贪婪。然后耶稣就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啊。耶稣当然知道人们不喜欢听这样的话，因为世人争来争去争什么，不就是钱吗？结果耶稣说钱不重要，那世人当然不愿意听啊。所以耶稣就进一步的解释为什么说钱不重要啊。耶稣就特别讲下面这样的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我相信很多朋友弟兄姊妹都很熟悉哈，刚才我们也读过一遍。那这个财主呢，最大的问题我们刚才其实已经看到了，他认为他这些地上的仓房里的东西啊，可以满足他的灵魂，这当然是满足不到他的灵魂啊，他的灵魂也不吃这些东西啊，地上的东西也不吃的啊，灵魂需要天上的粮食，需要生命的粮食来喂养。那么这个财主他其实他这些他就反映他什么呢？他认为这些地上的东西，地上的钱财啊，可以成为他的依靠，可以成为他的依靠。所以这也是今天我们非常普遍的一个想法，什么靠得住呢？什么靠得住？有些人觉得哎呀，就是朋友都靠不住啊。大家可能很少人听流行歌啊，现在李荣浩又有一首新歌叫做朋友，你们可能都不知道啊，很新的。我一看这首歌，哎，蛮好啊，听拿来听听看。结果一听李荣浩这首新歌，他说什么？老朋友，这老朋友啊，你又伤害了我，这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啊。老朋友啊，你以前都是利用我啊，反正我们到现在就到头了。什么？就是这样的一首歌。很多人说，哎呀，就是，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结果有些人得出他们的人生经验，写到歌里去，朋友也不可靠啊。啊，当然父母，当然父母也会老啊，不能总靠父母啊，啊，很多人就会也会发现，啊，好像丈夫也不像想的那么可靠，妻子也不像想的那么可靠，啊，所以，但是很多人就会同意这个财主的看法，钱，哎，怎么样把钱抓住？什么其他的那都靠不住，把钱抓住啊，这是最可靠的。所以耶稣就指出说，这种虚假的安全感其实是最不可靠，钱财是最不可靠的东西。为什么呢？是这样呢，耶稣说，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所以看到这句话，我们就会想到现在在中国流行的这个肺炎突然就降临了，发展得很快啊，人们都说平安平安的时候，突然灾祸就降临了啊，很多人生命在很短的时间，三天一天就失去了地上的生命。那么在美国也是这样，美国也是非常可怕的乙型流感，现在正到处蔓延，也是致命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中国严重的肺炎，看到这些流感，看到这些疾病我前段时间我就昨天又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有个地方出车祸啊，巴西出车祸，一下死了好像十几二十个人啊，重伤好像三十几个。然后特别是我早上也听到有弟兄说哈，就是他来了这个，他心情也是比较沉重，因为在他家乡一个很小的地方，一个很偏远的地方，都发现有这个肺炎，有这个急性新型肺炎的病人在那个地方都发现了。所以这就是灾祸突然临近，让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生命的脆弱，看到生命的脆弱，不要觉得我有钱我就如何如何。耶稣说，你再有钱，今晚你就可能没命了。不要觉得哎呀，我有仓库，我有坚固的大房子，如何如何。耶稣说，你有仓库，你有坚固大房子，今晚你可能就没命了。所以在肺炎，在流感，在各样的灾祸，在车祸，在各样的这样的事件当中，上帝一再提醒我们，钱是最不可靠的， 依靠啊。所以不要把自己的依靠寄托在这个上面。那么从另外一个方面，钱不仅是最不可靠的依靠，钱可能是祸根，钱可能是祸根。在我们都知道，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个希特勒对犹太人有非常恐怖的大屠杀啊，就是他要把犹太人要种族灭绝掉啊。但是后来当人们回顾那段历史啊，有一个很大的问号，很多历史学家都不明白。因为当希特勒开始要屠杀犹太人的时候，在这很开始好几年很长的时间，希特勒已经在德国全境呢把犹太人就是区分出来，登记出来。因为犹太人他不是靠血统维系的，他是靠信仰维系的，你知道。所以犹太人不是那么简单靠外貌就能够区分的。所以呢，在希特勒很早好几年前他就开始了，就是把犹太人呐，你们都区分出来，你们自己来鉴别，就是来登记你们的身份，然后他们有医生呐，有什么去来看啊，把犹太人早早的就鉴别出来，然后每个人带个记号啊，犹太人就是不管是犹太人社区的，还散布在德国全境的犹太人，都做记号做统计。他做这个事情已经做了好几年预备工作，后来很多人就感到很奇怪，就历史学家回顾那段时间犹太人为什么不跑呢？为什么就不跑？他们完全可以跑。那时候犹太人有非常强大的经济力量，非常强大的经济力量，不要说德国了，整个欧洲的经济命脉，法国最大的银行，德国最大银行，英国最大都基本都在犹太人手中，非常强大的经济力量，非常多的钱吧。后来他们要跑很容易啊，那个时候要走很容易啊，他们为什么都不走？不是说他们很聪明吗？他们怎么就那么麻木呢？就让他去登记就登记，让他做统计就统计，然后非常准确的统计出来，精确的报出来，他为什么就麻木呢？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整个德国就是反犹的那种思想啊越来越大了，很多种迹象已经非常明显了，整个德国民众对犹太人的仇恨越来越重了。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希特勒在登记犹太人，后来历史学家说，那段时间他不怎么不跑，那么有钱为什么不跑呢？结果大屠杀临近了，结果想跑跑不掉了。后来其实我们来仔细一看，来思想其实很简单，你看犹太人在欧洲上千年受逼迫的历史，其实这个答案其实蛮明显在那个地方。因为他们相信钱，他们说我有那么强大的财力，政府都找我借钱打仗，国王都找我借钱打仗，他们相信钱，太相信自己手中所拥有的经济金钱的力量，太相信了。那没事啊，没事啊，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金钱啊，这是很大的力量啊。结果灾祸临到，那钱有什么用呢？钱有什么用呢？法国最大的银行一夜之间收归国有，英国最大的投资家，整个现在英国一条街金融街都是一个犹太人建的，亚伦这个人建。后来怎么样呢？全部英王收走了，连亚伦的遗产都剥夺了，钱有什么用啊？所以犹太人盲目的信靠钱，他们已经不信靠神了，已经不信靠，他们信靠手中的金钱。其实从犹太人在欧洲上千年的这个教训当中，他们反复就是这样，反复的。所以犹太人在欧洲有一个外号的，就是一些学者啊，历史学家，犹太人在欧洲有个外号叫什么？国王的奶牛，国王的奶牛。国王要钱了，要打仗了，要干什么了，就把犹太人抓过来挤一挤，你不是有钱吗？挤一下。一直以来就是这样，但是呢，他们还是相信钱，还是相信钱。我们试想一下，如果他们不再依靠钱，不再极力的去放高利贷，去搞到最利润，当时最高利润最高的行业就是高利贷，就是银行了。 他不是世世代代极力的 要做这些，钻到那个 里头去，他就老老实实的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辛苦做工，你就做一个工人，你就做一个手工业者，你就做一个农民，你老老实实，就像现在以色列一样，有集体公社集体农庄，你没有那么多钱，他的命运还会是这样吗？很难讲哈。所以分析历史，回顾历史，有时候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因为为什么？因为没有办法改变了，对不对？但是历史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是有意义啊，就圣经对我们今天来说是有意义，圣经也是2000多年前写成的书啊，几千年前写成的书，对我们来说今天有意义啊，就让我们不要再走弯路了，不要再走弯路了。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钱不仅不是依靠，钱很多的时候是祸根呐。你试想一下，今天社会暴乱了，社会秩序崩塌了，法治崩塌了，暴徒起来了，一个是富人区，一个是穷人区，他先抢谁呀？有人说，那富人区人家请保镖的。我跟你说，你到法治崩塌了，是社会动乱了，你那个保镖他说不定是第一个动手的了，对不对？休斯就是这样，我上次给大家讲美国那个休斯公司的创始人亿万富翁啊，他谁都怕，到最后谁都怕，怕他的保镖，怕他的厨师，怕他身边任何的人啊，这些人用钱买来的。所以不要信心放在钱上面啊。我以前我在一个中法合资公司工作哈，有时候我们那时候经常去到法国出差哈，然后我当时去法国感到很奇怪，为什么大街上全是就是那种小车啊，就是那种小小的车，一点是个豪华车，很罕见很罕见看到。我说这跟我心目中想的法国不一样啊，还不如我在武汉街头经常看一些豪车，是不是那个什么大奔啊什么的，哎呀，我们觉得哎呀，在法国是就想象不是这样，怎么都是这些平民车这样的。后来慢慢我就知道了，因为法国这个地方啊，它总是罢工，总是一搞社会就骚乱的，它基本上每个月都来一下，甚至它周末罢工，这已经是法国人惯常的事，总是这样。那么一到这样的事情发生，一定会有一批车被烧掉。什么车被烧啊？全是豪车，对不对？全是豪华车，谁会烧你那些什么雪铁龙啊，什么小两厢的钱？谁烧你那个？浪费他的油。很多人，所以你看，从世界的历史，从身边发生的事情，每一天，上帝其实是告诉我们：钱，千万不要依靠钱，千万不要在钱上面找安全感，这是最本末倒置的一件事情。真正的安全感在哪里呢？积攒财宝在天上，在主耶稣基督那里。有一个德国富豪，他有一天他请乔治特鲁特，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牧师哈，然后去到他的家里。那么这个德国富豪德州哈，不是德国，德州，德克萨斯州。这个德州富豪请这个牧师到他家里啊，吃完饭，然后就带他去看看自己的产业。对，这个你看这个前面这一片油田，你看见没有？开采石油的油田，一望望不到边的油田。这个富豪就对牧师说：“25年前我来了这个地方，身无分文，但是你看今天的我，这片油田全是我的。”然后转过身去，对反方向，你看。这一大片农田，一眼看不到边的农田，你看，全是我的。左边，你看过去，一眼看不到边的牧场，上面无数的牛群啊。这个富豪说，全是我的。然后你再往那个方向看，一大片森林，这个山岗啊，优美的风景。这个富豪说，你看，那个方向，你看得到的，全是我的。后来这个富豪就在那里就等着这个牧师说话了，牧师都很穷的嘛，等着牧师说话了啊。很多人的这个开心呐、啊，是在这里建立的，哎， 对，所以这个中国人很理解这件事情哈。以前刘邦就说了，这个当皇帝他很穷嘛，后来当了皇帝了，他说人呐、一定要这个衣锦还乡，对不对？然后呢，你最无聊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锦衣夜行，你穿得漂漂亮亮的，你晚上走谁看得到呢？所以你说这个思维很奇怪，对不对？你穿衣服是为了自己舒服嘛，对不对？他不是的，他说我穿衣服是为了让人家看，让人家称赞。所以这个富豪呢，他就等这个牧师说话，哎，你看这个方向，这个方向，这个方向，这个方向。后来这个牧师说什么？牧师就一手搭在这个富豪的肩膀上，一手指上面，就说：“哎，你在这个方向，你有什么？”后来这个富豪就说，就一愣，他往上看，哎呀，他说：“哎呀，我还从来没想过这个方向。什么是真正的财富呢？这个方向，这个方向，这个方，这个方向。”耶稣这样提醒我们。我们要想想这个方向，那是我们永恒的归宿。耶稣说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有虫子来咬，有盗贼来偷，有强盗来抢。我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很多很多的人，那个富豪，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就好像耶稣讲的这个比喻，这个集财在地的这个比喻，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结果耶稣说，那你现在就要想一下呀，因为今晚你可能就没命了，你还不想。人类历史当中公认的第一个西方世界史的首富就是约翰洛克菲勒。洛克菲勒创办这个标准石油公司，当时垄断了全美90%的石油。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什么美孚啊，什么这种很多很多石油公司，都是从标准石油公司分裂出来的。因为这个洛克菲勒创办标准石油，后来美国就专门还立了一个法，叫做反托拉斯法，反垄断法。第一个针对的是谁？就是这个约翰洛克菲勒。就是他，就把他这个标准石油公司硬给拆分了，拆分了很多很多家公司，拆分。然后洛克菲勒是公认的是第一个世界首富，那么如果他所拥有的财富用今天的价值来衡算的话，那是非常非常惊人，非常非常惊人的。但是他的前半生呢，他前半生他就是一个疯狂敛财的人，然后到50岁的时候。就是他头发也掉了，眉毛也掉了，然后就是瘦的就是不得了，因为长期的这种压力当中啊，他的消化系统全部紊乱了，就人们就形容他就是一个移动的木乃伊，然后呢只能吃饼干喝牛奶，其他任何东西不能吃。后来当时很多人想他死嘛，很多人很恨他的，所以才会出反垄断法嘛，对不对？以国家的力量来分解他的公司嘛，很多人很恨他，所以他的保镖是昼夜24小时不离身的，他的保镖。那么呢，报社早早就把他的这个死亡的这个讣告啊，早都写好了，然后医生就说了，他最多再活2年，最多了，这个行动的木乃伊最多活2年。然后报社早都把他死亡讣告写好，就是只要他一死马上登出来，大家都开心，叫洛克菲勒死了。后来50岁的时候，50多岁，51、52岁的时候，他想起他小时候所熟读的圣经，他父母都是非常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妈妈是非常虔诚基督徒，他妈妈给洛克菲勒三大教训，洛克菲勒从小给他三大教训，第一个，十一奉献，第二个，尊重牧师，第三个，每一个主日聚会坐第一排。这是洛克菲勒的母亲给洛克菲勒三大教训。后来在他人生的前半程，他是一个疯狂敛财的人。到50岁那一天，他想起了他从小所读的圣经，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这句话哈，就是耶稣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盛。” 后来那个时候他人生的一个转折，他就开始建立洛克菲勒基金会，然后资助建大学建医院，然后芝加哥大学就是洛克菲勒建，然后他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医疗基金会就是开发了很多很多的药啊，盘尼西林啊，这些就是可以说非常好的药就他开发。然后他这个基金会一建立第二年就去到中国了，就在中国建了十几所大学，然后建第一个就是医学院，就是北京协和医学院洛克菲勒建，然后就是建这个燕京大学，是他注资很多很多来建这个燕京大学。后来燕京大学分开了嘛，就理学部就去了清华啊，文学部那一块啊，就文哲啊那一块就去了北大。然后最后他基本上他的财产最后都奉献了，结果后来他活了多少年呢？一直活到98岁才死，那别人就很震惊了，啊，这都说他两年就死，这个讣告早都写好了，结果哪知道又要放了40多年，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后来他就说，他就回转到神面前，他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盛，他就开始奉献，啊，他就开始成为金钱的主人，而不成为金钱的奴隶了。金钱是神所放在他手中，他是上帝的管家，这是洛克菲勒的孙子说的，就是我们的家族的一切的财富都是神放在我们手中，我们不过是神的管家，所以他要把这些财富要成为祝福别人的一种渠道。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贪心，怎么样，无论你发现还是不发现，承认还是不承认，每个人心里都有贪心的啊，我们总会找一个公益的理由、合理的理由去掩盖它，但是每个人心里都有贪心。我们怎样去克服它呢？奉献，奉献，施比受更为有福。你做一个结果子的树，你要生命要结出果子来，你的果子要给别人分享。你祝福人的枝条要到处伸展。奉献，这样你才是一个上帝的好管家，你也才是金钱的好主人，你不会成为金钱的奴隶啊！所以就像耶稣对那个财主说的，今夜就收取你的灵魂，你留的这些又有什么用呢？所以这个财主就很可怜，他存了那些他自己也没有用到，他今夜他就可能生命就失去了，还留给谁呢？奉献在神的手中，奉献给那许许多多需要的人。有一个耶稣说这个财主是傻瓜，有一个年轻人呢，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有一种人不是傻瓜。这个年轻人是谁呢？他就是叫 Jim Elliot， 他是一个29岁就在南美宣教，然后被当地的土著人就杀死了，啊，他是我们隔壁州这个 Oregon 的一个年轻人，然后根据他的事迹后来还拍了一个电影叫《毛尾》，啊，那么这个年轻人讲过一句话，就是说有一种人不是傻瓜，事实上他就说他自己嘛，他这句话是怎么说呢？ He's no fool who gives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what which he cannot lose， 就说有一种人不是傻瓜，他把他那些留不住的东西他都给出去，他那些不可能失去的东西他就把它保住。他说这样的人不是傻瓜，就是有些东西他是注定留不住的，那他就全部给出去，金钱、名利、地位这些东西，财富、家道的丰盛，你必定留不住，就是耶稣对这个财主说的，你必定留不住，怎么办呢？尽可能的给出去，在你离开世界之前尽可能的给出去，啊，当时英国国王帮犹太人做到这一点，英国国王爱德华找犹太人借钱打仗，打完仗了之后就把犹太人全部驱逐了，啊，那时候国王挤奶牛嘛， 这基本上很少有还钱的。然后甚至英国把犹太人的继承权，在英国的继承权都剥夺了。你那个亚伦那么多钱，你继承给谁？全部继承给英国国王了，把犹太人的继承权都剥夺了，啊，最后把你驱逐。所以有些东西你留不住，你就给出去。这样的人不是傻瓜。还有一个呢，有些东西你可以留得住的，你就千万不要失落。是什么呢？积攒财宝在天上，积攒财宝在神的国里，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所结出的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记对了没有？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所结的果子，这是我们人生的财富，这个财富是积攒在天上的，这是永远不可能失去的。这些东西你就一个都不要失落，你就好好的保住。这样的人不是傻瓜。最后我们一起来读一处圣经，加拉太书六章七到八节，七节起。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随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随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的话语是我们灵魂的粮食，是我们生命的粮食。也求主给我们有信心，给我们有勇气，能够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能够遵从神的话语去行。主啊，上帝当年怎样责备那个无知的财主，说他的无知，说他的愚昧。主啊，愿圣灵带领我们，不要走上那一条无知愚昧的路。主啊，给我们从神那里来的智慧。主啊，把我们生命能够带到永恒当中，把我们的生命能够带到天上。主啊，不要让我们的生命沉沦在灭亡里面。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